主后2002年3月15日至17日，北美大湖区华语特会，主题：出埃及记中的神与人和人与神。第四篇。
我们听听看吧。就是704首大本。可以了啊，好不好？真是磨人呐、啊！这的确叫你磨着主。这个 CD 里啊，这一首最磨着我。我这个听的时候啊，就会告诉主：主啊，只有你。人活在地上，会有许多的追求，也有许多的盼望。也有许多的打算，但是到末了终结的就是一位主。所以他那个英文的翻译啊，他把那个不灭火无气火都没有翻出来，也是对的，都翻成自由主，自由主 Only Christ, Only Christ, 自由主。这个如果你啊有这个 CD 啊，晚上或者你安静的时候听，非常能够，这一首诗非常能够把你啊带到主面前去，会让你觉得主非常亲，非常可爱，也会叫你认识啊主所在的价值。你会告诉主：主啊，我这一生我什么都不要，我单单来要你。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比你更叫人满足，也没有一样人事物能拿来和你相比，唯有基督。我是觉得倪弟兄他这个很有一种才气，很年幼的时候，我相信这首诗他早期写的，很年幼的时候他能够在这样的调上，如果这是他写的啊，他这样的调上配上这样的词，那是很有灵感，很有启示的一个人。所以你就懂为什么他 他基督徒的生活呀，活得那样的神圣，活得那样的超越。他那一生啊，那就是真正我们所说的罗曼蒂克的一生，不是聚会了、散会了、探望了、传福音了、祷告了、追求了、又聚会了、又散会了。我看他那一生啊，的确活得高。那现在我们再回来讲摩西，因为一讲到摩西，第人这个第一个感觉啊，就是他是律法先生。比如我们讲一个弟兄啊，你呀、啊、和摩西一样，那个意思就是啊，你对人都是只有要求。摩西也是从神那里啊倒了点霉，神许可他，借助他把律法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啊就把这个律法呀连到啊摩西那里去。那今天晚上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人不是说像我们所想的，这个人有血有泪有情感有感觉有感情，和神之间有好的关系，和人之间有健康的情形，为着神的旨意啊，他愿意把所有一切都拿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篇，第二篇是说到神初步的成全摩西，第三篇就说到神初步的带领以色列人，第四篇呢就是神和呀、啊、在生命成长成熟里与神同心同工的摩西。这个摩西啊，他的生命成长，不仅成长而且成熟，他这个人与神呢同行，不仅同行而且同工。当神这样啊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和以色列人呢、啊、就分不开了，记得吧？当神第一次来培养他，我能，没有以色列人谁也能做。当后来第二步神来培养他，我不能，那没有以色列人他也能做。现在到他第三步啊，神没有以色列人就不能成全他，没有他也不能成全以色列人，神要来得着他好得着以色列人，神要来得着以色列人好得着他。换句话说啊，他就不再一个人向神负责，他乃是在教会生活里或者教会的见证里来向神负责。所以你如果现在啊，你翻到这个第一就是第五篇这个主题，这里第四篇说神和在生命成长成熟里与神同心同工的摩西和以色列民，是不是？第五篇呢，神和摩西，这个摩西和神在一起了，神和摩西以及在生命成长成熟里与神同心同工的以色列民，懂不懂这个妙处啊？先是神，然后神来得摩西，然后神来得以色列人，然后神呢、啊、就叫摩西生命成长生命成熟，借着与他呢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是不是？末了呢是神呢、啊、与摩西一同来帮助一些以色列人在生命上成长成熟，也与神同心同工。所以爱出埃及记啊，那个美丽就在这里，从开头是有神也有以色列人，但这一般以色列人呢、啊、何等的可怜，就在啊埃及地，虽然也跟我们一样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另外一面呢又是为法老啊做工做砖，这个人活着、啊、没有指望。不仅这样呢，是个法老的政策就是叫以色列人呢、啊、绝子绝孙，所以有了儿子了，有了男孩子了就要杀掉，或者有了男孩子就要丢到水里去。是在那样一个痛苦煎熬的情形里，神来施拯救，所以耶和华神呢、啊、成为他们的救主。这个救主啊，先的拯救啊，先是从摩西身上来开始。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奇妙啊？有80年的时候，神在那儿等，你信不信呢、啊？神就等了80年，等到摩西啊将近80岁，我想可能是79岁。因为他不说吗，人的命若是大活80岁，他大概算算还有一年好活，就是79的时候啊，神来向他显现来呼召他。神等多久？等了80年。我也告诉你啊，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做工像神那样。神就着人来，就着人类来说，神等了6000年；就着摩西来说，以色列民来说，神等了80年。这80年以后啊，再去把摩西找出来。但是他找摩西的时候啊，这个摩西已经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根基，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又在牧羊认识了自己，所以他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可以让神的火焚烧却不用他的一个荆棘。所以当他起来我要服侍神的时候，神就要杀他。为什么？因为这个荆棘又动起来了。神说这个不行，所以他赶快这个他的好妻子 Deborah 希伯拉呀，马上给他受割礼，给他儿子哥顺呢受割礼。那个意思就是啊，我不再凭着肉体活，我要凭着神来活；我不再凭着肉体侍奉，我要凭着神来侍奉。那现在呢，他就开始啊进到他的侍奉里。这个侍奉进到侍奉里怎样呢？他要有经过3个奇妙的阶段。你知不知道啊，所有人认识神都要啊有这3个奇妙的阶段。第一个，他一定要认识啊神的作为，到底神是怎样一位神，到底神是做什么的。你知不知道啊，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从认识神的作为开始。但是不仅这样，神不仅让他认识神的作为，神也让他认识啊神的法则。法则什么呢？就是他的 operating principle， 我是在什么原则里我才来做事。我举个例啊，我1953年1月1号信耶稣，我第一个祷告之一啊，第一个祷告之一或者向神认真的要求，就是主啊，我有1年多没有吃盐，我有啊慢性的肾脏炎，这个西医中医那时候都告诉我治不好了。神啊，你如果是神，你应该会治病，那么请你啊把我这个病治好。祷告完以后我也不敢当真，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不敢去试啊，也没有信心。哎，主我已经祷告了，主必答应。那我不是心里哎这个什么新历年呢1月1号得救吗？过了大概1个月就是旧历年了吗？今天我母亲就讲了，说咳咳孩子啊，你这个从年中到年尾啊从来不能吃好东西，你红烧肉就不能吃嘛，懂不懂？因为没有盐嘛，永远是清淡的。他说过年呢、啊、反正你这个病也不会好了，这个年夜饭呢、啊、你就大吃一顿，第二天早晨呢、啊、肿了一次就肿了，就让它肿了，最多肿个2-3天又没有了，懂了？明天再不吃盐。我想想这也对，大吃一顿人总要吃一次嘛，所以我就大吃一顿。那时候忘记啊，已经祷告过了，主也可以答应了，都没有想到。吃完以后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拿起镜子一看，哎呀没肿，好了，就这么治好的。那时候可是也不懂，去祷告主啊谢谢你治我的病，我把一生奉献给你，也不懂，也没有想到主啊你是这么又真又活的神，也没想到，只是觉得这个神可信。可信呐、啊、还不可爱，可信是一件事，可爱又是一件事。可信的神可以叫你怕他，可爱的神会叫你追求他。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神可信，但是我不觉得神可爱，我觉得神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啊我有1年的时间呢没有聚会，就是从1953年的6月这个7月到啊1954年的8月，有13个月的时间我没有聚会。到这个1954年的9月我又碰见神了，就是台湾的光复节。台光复节是不是9月？那不是，那9月有个什么节？教师节。这个办必报是不是9月啊？啊哦，现在已经给228取代了。有没有？总而言之呢，反正到几月，应该是9月，我记得很清楚，9月有一个节期，
那个学校办壁报比赛，因为我为什么记得清楚，因为我负责在我的班级里，我负责办这个壁报。就在那个时候啊，我又碰见神了。碰见神以后啊，我就觉得神真可爱。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就生病了。生病了，这个医生检查检查，说你住院开刀，你这个膀胱里啊有块石头。那我这个青年人想，开刀这算什么？好，住院去，就进去了。住进以后碰见旁边一个人，后来我传福音给他，他信了耶稣了。碰见一个人，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膀胱结石开刀。我说石头呢？这个一个病房都是膀胱结石的，有一个人拿出来给我看，这么大。他说我呀，他说我没有石头，他说这个，他把我这个一打开以后一看呢，我身上有个结构很特别。他就用手摸一摸，怎么会这样？一摸的时候啊，大概我这个人呢、啊、就怎样，好像就不能延迟下去了。所以他们没有找石头了，赶快缝起来送这个急救啊！哎，我活下来了，所以石头啊没拿出来。我这个青年人胆子大的，一下给吓住了。那如果我里面有一些东西古里八怪的，这医生也去摸摸，好像医生没有事干，喜欢摸人里面的东西。这一摸，果然我也是半死不活，这怎么办？所以我就祷告去了，主耶稣啊，现在我有个石头啊，求你给我拿掉啊。也没有感觉，也不知道主答应没有。医生就来了啊，说明天呢你开刀了。我说医生不必开了。为什么？石头已经没有了。他你怎么知道没有？我说我知道没有了，其实我是怕开刀，不是信神呐、啊。我想这石头有个石头就有石头了，这给他开刀是没有了。他说有，这个有。他说你这个 X-ray 有。我说没有，我告诉你没有了，就是不肯开刀。哎，好了，他说你既然这样的话，你再去照个片子，这样你开刀就放心了吗？所以我照个片子，一照片子果然没有了。这两个片子我都看到。他说第一个片子拿来说，奇怪呀、啊、这么大个石头不应该随着小便跑掉啊，懂了？要超过那个，他有这个有一个算法的，多大以后就走不了了。不应该，我说不知道，哎，就走了也。他说是啊，没有了，那片子里没有了，回家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作为。但是人最喜欢听这个，我一讲这个，每个人哇，阿门吧阿门呢。人说哎，怎么碰见神迹？怎么神做事？这真是神迹，你想是不是神迹啊？所以我告诉你啊，高弟兄啊。你真可爱，你真可爱。有个弟兄告诉我说，主教你对高弟兄太凶了，你对他这么凶，他还来聚会坐在前面，那是有主的恩典。我说他本来就有主的恩典嘛，感谢赞美主嘛。高弟兄你知不知道，人呢喜欢注意神的作为，可是这位神呢最喜欢给人看见的是他的自己。神对于说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你，我这一位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在耶和华还有难成的事吗？所以要说到作为啊，我没有一件事我不能做。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我并不愿意人只认识我的作为，我愿意人更多认识我的法则，知道我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做神。能不能听出这个话？你要认识我的法则，然后更进一步呢，我愿意人来认识我自己，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知不知道啊，摩西也好，以色列人也好，在出埃及记里啊就有这样三段的经历。他们开头啊就是认识神的作为，你看那个石灾就是神的作为，杖变蛇就是神的作为，懂不懂？手变大麻风，长大麻风就是神的作为，然后水变成血就是神的作为。但是啊，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他们也看见神的作为，是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一离开埃及，你看第一个就碰见一堵墙，然后就水就变苦了，没有甜水。神有作为吗？丢一根木头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这不是神的作为？对，然后啊，哎呀，我们以前在埃及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哎呀，这个见证真像我们那些得博士的弟兄，我终于拿到了我得的饱足。神说 什么博士，高队你不要生气啊，什么清华大学，对不起啊，我改一改改一改，什么台湾大学，你不要看这个小弟兄，这台大的，来来来来，这也是个台大的，来来来来，你们两个台大的上来上来上来，什么台大，一块讲一块讲，
什么台大，
什么台大，
你不要笑哦，人羡慕台大羡慕死了，我是北大的，清华的不讲了，因为一个清华在这儿。对，高就是自己，对不对 ？Amen。为什么都不是嘛？都不是嘛？慢慢的，我告诉你，他们在跟随神呢、啊，就懂了。哎呀，这个神真是蛮有作为。当我在肉锅旁边，我在回想肉锅旁边吃的饱足，神说要吃肉啊，今天晚上就来了，一下就飞来一大堆的鹌鹑呢。200多万人吃饱的鹌鹑要多少只啊？你们有没有算过？如果大卫的一个人吃6个吧，这个鹌鹑小小的嘛，是吧？他说要吃得饱足，你就是男的壮的，一个人要吃6个吧？同时好久不吃肉，恐怕特别吃得香，最少1000万只啊！1000万只鹌鹑飞过来了，他们干喽 ，Amen， 吃得痛快。神也没有处罚他嘛，下一次再吃就处罚了。这一次神说、啊、我要叫你看见我的作为。然后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哇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就那个玛拿了。玛拿意思说这是什么？哎呀 ，What is this？ 然后他们就天天呢活在神的作为里。你知道这个玛拿，等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就没有了。就是那40年的神迹，天天随着他们，每天早晨起来都有玛拿在那里，这是神的作为。但是慢慢的神就会说啊，当你这样认识我，认识我的作为，你知不知道这不是我所要的？所以刚刚信主的人呢、啊，我劝你们快多祷告，因为你们还在作为阶段，没有学校的快祷告学校，没有房子快祷告房，神都会答应的。因为你还是有神的作为吗？但是你知道，当你爱主以后，神也会拿走的。懂不懂这话？你看，我53年不是一祷告病就好了吗？54年我一祷告病不又好了吗？对不对？但是啊，到58年又得个病，奇怪，那个病以后没祷告，我从来不觉得应该祷告，我也不敢祷告，好像要祷告主啊，求你治我。好像祷告不出来，那个病随着我呀，就是我吃这个药不是个病啊，吃个药吃了58年，现在多少年了？啊，44年，34年，我吃这个药吃44年，你说哎呀，以前的神到哪里去了？以前你呼噜噜祷告都答应，现在你咬着牙齿祷告就答应，我就回答了。答应不答应好像对我没有不一样吗？我不是很好吗？懂不懂意思啊？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了，你再去祷告的时候，好像神说啊，哎，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你知不知道啊，我喜欢你，我吃点药提醒你小心哦，没有神啊什么都不行哦。哎，这个人变了，从神许多的作为里长到神的法则里去了。神是在这个原则里来做事的，神是在这个法则里来祝福的。到末了呢，我告诉你啊，这点我可以夸口告定，这个而且不能分给你的，非要你自己来的。我现在对神自己啊那种认识，那种认定，那种把握，那种确信，我还不信呢、啊、多少基督徒有。有人讲，哎呀朱弟兄啊，你的担子太重了，特别我到多伦多以后花样真多呀，那个教会叫做这个主的仆人这个折磨中心，然后有心爱主弟兄的夭折之处，在多伦多阿门不阿门呐、啊？在弟兄啊，在英语啊，哎，在弟兄阿门不阿门呐、啊？不是下午来了没有啊？ 没有啊，我一直找找你没找到，感谢主晚上来了。你知不知道啊，也跟我讲，哎呀朱弟兄啊，哎呀这里啊你太累了，那偏偏我这不是怎么，我一向不扭腰的，这一扭扭了三个月了，这个今天好明天坏，今天好明天坏，所以这个人好像走路就有点歪了，就说哎呦这个多伦多把你折磨的都歪了然后哎呀这个难处啊，哎呀那个难处啊，哎我再告诉听，我说奇怪了，怎么你们都觉得这么多难处，为什么我里面这么喜乐？我看见弟兄不成长我会流泪，这是真的。我看见圣灵有工作，教会盛装不住，把圣灵工作漏掉，我里面有说不出的伤感。但是每一次我碰见神了，享受到神了，我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且满了荣耀。你就问他，你说朱弟兄为什么会这样？那你们不要生气啊，我也不是夸大，我信主啊，爱主啊，也快50年了，这个每一年都有许多的神迹嘛，每一年都有许多的事嘛。如果有一天我要想啊写一本书，我会告诉你啊，我会给他起个名字叫 I believe in miracles， 我相信神迹，不过那是连于作为的。然后我再写第二句 I believe in principles， 然后我再写第三本 I believe in God himself。我告诉你啊，太多太多的事发生了，就到后来很奇妙，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您不是看我吗？有人讲朱弟兄啊，你不要讲你老，因为你不老啊。还有一个人讲朱弟兄，你是不是喜欢倚老卖老啊？来来来，这是林思珍讲的，来来李六来来。他说倚老，他说我呀倚老卖老，那我就倚老吧，站好你站好，我倚老卖老吗？我告诉你啊，不是啊，是真的老吗？老人就老人了，过拿这个 social security 都好几年了，还怎么能告诉别人我不老？但是有人说了，奇怪，这个从哪一面看你都老，从哪一面看你都很年幼，懂不懂这话？你身上啊，这个 fragrance of youth overflows， 青年人的气息往外流，这是真的。我看你们有很多青年人，没有我青年，你们试试看，像我这么看，哈利路亚，赞美神，哎们，搞不搞得来？你们，好，主耶稣啊，阿门，哎们，哈利路亚，好不好？因为什么？我不仅有神的作为，还有神的法则，还有神的自己。神在呀，这个摩西上做工，在这个出埃及记这40章里啊，就是这样描述的。他开头看什么呢？神的作为，神他想向他显现，然后在法老人跟前有这十个灾难，是不是？然后又带他们出埃及，这个过红海，这个红海的分开，这个哎，法老的被消灭，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啊。就算到了旷野以后，你看那些不是不是神的作为啊？那个木这个木头啊，一根杖丢到水里，水变甜，这是不是神的作为啊？鹌鹑飞来了，多少只啊？1000万只。我说你这1000万只，神在哪儿把他们养大的？你思考思考，就觉得不可思议嘛。但是就有两个可能，一个神说变，就出了1000万只飞过去了；还有个神在是不是在养嘛？神在哪儿养？可以养出1000万只的鹌鹑来，让这些老饕啊，是不是念老饕啊，吃个痛快，吃了饱足，然后怎样呢？在40年之久啊，你看他进步一点啊，每天早晨就给他们呢、啊、吃一个东西叫做 What is this？ 你知道我信耶稣快50年了，如果走过旷野，我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旷野不就40年吗？我已经50年，我已经走过旷野出来了。这40年50年有个什么特点呢？几乎每一天都会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这我告诉你，但是就在这样的作为里，神的法则开始出来了。神就说了，你们以色列人中啊要早起啊，这是他的法则，早晨要起来， 要来拾取这个玛拿，然后不仅为你自己拾取，你还要为着呀这个，为着这个你这个同帐篷的和你同住的那些懒惰的，那些不肯聚会的，那些拉了才来的，也要给他们预备点东西吃。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个法则。那如果你再说神的作为的话，你就祷告了，神啊，我也告诉你啊，请你做大事。我每天晚上放个罐子在帐篷门口，第二天早上起来扑啦啪啦扑啦啪啦都满了，然后我就拿来煮给大家吃，荣耀归给你，休息归给我。你看多好啊。不，他神说我有法则，我有法则，这个你要吃鹌鹑呐，我可以刮一次风刮来一千万只，但是你要吃玛拿呀，40年，一年365天，2000多少，对不对？这差不多3000天呢，啊？多少年？不是3000天，10年就是3650天呢，是不是？多少啊？差不多20000天呢，啊？好了，管他什么，我数学不好，你们清华的告诉我这是几天。总而言之，我台大外文系的，不会算数的。几天呢？啊，14600天。哎呀，我这没有比这个更阔渴了吗？如果神的时候讲清楚，14600天，天天早晨早起床来拾取玛拿，好给你吃，给别人吃，你要不要马上就溜回到埃及去了？这个日子我不过，这个日子我不过，天天早晨起来吃玛拿。但是神说，这是我的法则。我现在慢慢要给你看啊，以色列人呢、啊，不光在我的作为里，我向你做许许多多的大事，我要在我的法则里呀、啊，把我自己来启示给你。自从这样呢，我要带你认识啊我自己。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神和摩西的关系啊，就说到神的作为、神的法则和神的自己。我这样念就可以啊。第一个，活在神大能作为里的摩西，第一个蛮有信心却经不起折磨，懂不懂？他去找法老干了，神向我说了，这个听令哐啷几下就受不了了。第二个呢，神安排呀、啊、亚伦做他的口，他搞不来了，神就说亚伦，让亚伦说话，让亚伦说话。我跟你讲，做领袖的来说，他跟神在旷野讲啊，我素来是拙口笨舌的，所以说我叫亚伦做口，他还搞不清楚那个严重性啊。你知道谁做口谁就得着欣赏啊，人很少看里面，人都是看外面，谁讲的多，你比如我在这讲的多，大家就比较喜欢我嘛，他帮我做羔羊没人喜欢他嘛，或者喜欢他的人不多嘛，懂不懂意思？哎，神就说我要叫亚伦啊替你做口，然后怎样呢，他也叫他与神同工，这些都是神那个作为的事，叫他与神同工，借着祷告让神终止对埃及一切的灾害。比如说这个青蛙，青蛙上来这个灾害到底这个什么属灵的意义啊？对不起，我也不敢讲，我懂，我也不愿意讲，就是我懂，我也不愿意讲，没有什么意思。总而言之呢，你想想看啊，千万只的青蛙呱呱呱呱呱在埃及跑，特别王宫那里搞得这个人这个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是吧？要有一天要摩西来祷告，祷告过以后这青蛙都死了，那我跟你讲收尸也不简单了。你想想看，千万只的青蛙要把这个尸首都一个个搞起来，这都不简单，这只有神能做。但是无论如何他能祷告，祷告以后这个灾害就停止了。然后这样呢，也叫他在神的作为里啊，叫他在神的旨意，在法老面前坚定的站住，无论法老怎么说，不，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出去走3天的路程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末了呢，就对法老宣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都做这样呢，法老臣仆的朝见。到后来奇怪啊，这个摩西开头不是刚刚回去默默无闻吗？大家看那个白胡子老头跑来了，你想80岁是不是白胡子老头？那时候大概也没有这个这样叫做什么剃胡刀啊，呜一下就没有了，那这个都留着嘛。那白胡子老头跑来了，可能还拿着一根杖，对不对？而且40年之久牧羊啊，身上一定有羊骚气。 反正这么秃秃的一个人跑来了，哎，告诉他耶和华怎样，耶和华怎样，谁也看不起。法老一看，这是谁呀？但是啊，一次灾害，再一次灾害，一个神迹，再一个神迹，到后来大家觉得这个人可了不起，不仅以色列人呢、啊、尊崇他，连埃及人呢、啊、朝见他，见他时就像见了王一样啊，这得说。法老臣仆的朝见呢，也能怎样呢？也能向法老发脾气，你敢不敢呢？可摩西呀、啊，他敢对法老发脾气呀、啊。你说光是他们班那些嘎尔的，一斧头下来脑子就不见了，谁保护他？没有军队嘛，没有人嘛，没有人保护他。他这样一个人到皇宫里去，在那么多嘎尔中间呢，他可以责备法老，向他发怒，从此以后不见你了，走了。你敢不敢？这都是神的作为啊，你知道？所以跟随主在神作为起，那真是享受威风荣耀。神也听你的祷告，凡是你要什么，就是主啊，我要一千万只鹌鹑，是不是来了？因为什么？神要得着你啊。如果不这样，你怎么跟随神呢？那你真的跟随神呢、啊、神就会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你知不知道你跟随的是谁呀、啊，懂不懂？你不能光说我跟随神呐、啊，大能的神呐、啊，大力的神呐、啊，行神迹的神，是不不不不不，我不是吃饱饭没有事干卖大力丸的，手一举两个鸡蛋，将来都变成肥肉，再将来都变成枯骨就没有了，没有这个事啊。神就会说来来来，我盼望你啊，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第二个点了，就是、啊、认识神法则的摩西。从哪里开始呢？从啊，我现在要打开啊，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到出埃及十九章，就是我们已经经过前面那些事了。但十九章啊，有一段很好的描述。第一个就说什么呢？就说、啊、神在那里宣告啊，神说啊，这是在西乃的旷野，神宣告说啊，这个。你要晓谕，就是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是那个作为，那么多的作为你都看见了啊。然后怎样呢？且看我呀，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别看见神在那里就开始说了啊，还我可不是没有事干呐、啊，给你们来逗开心的、啊、你们吃了苦了，想出埃及了，我就行些神迹们大出来。我告诉你啊，我所以带你们出来，因为我是有旨意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经纶的，我要做我的事，我要把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叫你们呢做什么呢？做属我的子民，要归我呀，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就开始啊，把他这个心意啊就说出来了。然后这样呢，神就开始啊，把他自己啊显出来了。所以啊，你注意第二点啊，在以色列民中间有合适的带领，那是十九章第七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然后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同声回答说，就跟我们刚刚唱那首诗很像，让你们去建造城池，让你们什么，我就不知道散会以后还让不让。然后就是抢着一同建造城池，抢着一同成立事业，成家立业。但无论如何啊，这里啊说第九节第八节啊，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神说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咱们是属神的，是跟随神的啊。然后怎样呢？下面啊，他就对神有认定，有跟随，就是十八到二十节，我念给你听啊。十八节，西乃就是在西乃山呢、啊，西乃全山冒烟，有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南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现在他开始有点认识神了，记不记得他第一次见到神呢、啊？花样真多嘛、哎、不我见不到法老。还有哎，神啊，你贵姓啊？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哦，那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听我啊，这些都解决了、哦、我是绝对不去的，你不要找我的麻烦。那个时候好像神啊很可亲呐、啊，你可以跟他辩论，你可以跟他谈。现在神呀要开始来显他的法则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的琐事给你看一点。哎呀，他这里描述神的琐事啊，是雷轰、闪电、密云、脚声，是不是烟气上腾，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然后就告诉摩西，摩西啊，你要怎样呢？你要上山，是不是这样？耶和华临到西南，召摩西，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你上不上去？这节圣经对我一直是个谜，不可能上去嘛，根本上面是个火窑，你怎么上去、啊、懂不懂？而且地大震动，这个路一定走不通的，一定摔下来摔死。这奇怪了，摩西这个时候对神呢、啊、有一种认识，就跟前面那个完全不一样。他知道现在神开始把他运作的法则要告诉他了，所以讲呢，虽然在外面不可能，他说不可能，神说了我也做。你知不知道，当你刚刚跟谁属的时候，是你命令主，主绝对不敢不听你的命令。如果听了你的命令以后，你有几句感谢的话，主就会说了，哎呀，我这个做仆人做得很有意思，懂不懂这个话？就好像我信主了，我说主啊，我有这个病不能吃盐，求你治好，主不就治好了吗？我到现在还想不起我哪一次跪在那儿，一面流泪一面感激主啊，中医没有用，西医没有用，没有治的病，没有人治的病，感谢主你竟然给我治好了，没有。就觉得仆人神呢、啊，你该替我做的事情做了，哎，感谢主，我享受，不是感谢主，感谢我享受就好了。对神呢、啊，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慢慢的，神开始带你认识他了。认识他以后，你觉得主啊，当我把所有一切啊都摆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你，主，这是值得的。我也告诉你啊，1954年我开始这样摸索主，摸索主我就有感觉，主。就算我把天地间所有一切事物全都抛弃，以你为中心，一生跟随你，叫我赴汤蹈火，无论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跟随，因为神呐、啊，你太有价值，太高，太好了。今天唱那个《远远丢背后》啊，那个就是我里面很喜欢唱的一首，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唱《远远丢背后》，远远丢背后。我已脱离分别界限，世界已丢在背后。Amen。远远丢背后。Amen。远远丢背后。Amen。我已脱离分别界限，世界已丢在背后。我很喜欢唱这些诗啊，就觉得主啊，你无论要我到哪里去，不论环境多难，不论境遇多高，我都愿意出这个代价。因为什么呢？这位神是值得跟随的，有价值跟随的。现在的摩西有这种认识，所以虽然是雷轰，是闪电，是脚声，是火，是火窑，是地震，神说上来吧，我也说好上去。还有一点我不太懂，就是这亚伦这些人干什么？亚伦应该拉住他嘛，现在不能去，神没有说现在去嘛，神就说上来嘛，两个月以后再去，因为地都凉了，地震止息了，一切平静了，野兽给这只火焰都烧死光了，那个时候你上去啊，安安全全。摩西啊，你若现在上去了，你死了咱们怎么办？你也为着教会着想啊。你没听过这话，我常常听这话，弟兄啊，你要为着教会着想啊，你要为着我们着想啊。为什么？不认识神吗？不认识神的花样真多吗？认识神呢，神说上去就上去，都不问什么时候。哎，摩西是不是应该祷告一声，神啊，阿们，凡是你所说的我跟以色列人啊都要听从，但是神啊，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地震停止啊，什么时候雷轰不见呢？ 什么时候闪电不在呀？什么时候当我上去我是平平安安的？没有。摩西叫他上，神叫他上去，这里圣经怎么说呢？神叫他上山，摩西就上去。然后怎样呢？神又对他说了，你告诉那些百姓啊，他们可不能跟着来。我想本来还有几个人替他抬行李啊，给他个枕头啊，被子啊，叫他上山也可以睡得舒服一点。没有，谁都不可以去，就是他可以上去。你要这个百姓啊，什么都不可以闯过来，恐怕什么呢？他们有多人死亡，然后要叫这个祭司自洁，恐怕我出来啊击杀他们。结果他跟谁上去了？就跟着带着亚伦上去了，就两个。这是第一次上山，上山干什么呢？就在那里啊，他看见了神的所事。所以在二十章那里就说了，神就告诉他，我是怎样的一位神，在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然后就说到我的属性，我这一个神不仅是独一的神，我也有我的属性，在我的属性里没有偷盗，没有奸淫，没有做假见证陷害人，在我的属性里一切都是圣洁的。不仅这样，他也带进了律例，就是你下面啊应该怎么走。然后怎样呢？做完这一切以后啊，就到了二十四章，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啊，都是哦。然后就说到节期，你们这帮人呐、啊，是一般享受的人。就你要注意啊，我还是写出来啊。第一个，他说出啊，这个神的所事，就是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就说出啊神的所事。第二个就律例，你要怎样的来过生活。就说到啊他的法则了。第三个呢，就说到啊你们这一般跟随我的人是一般要过节的人，所以就说到啊享受了。在那里就说到逾越节，在那里说到五旬节，在那里说到祝棚节，你们这帮人呢要成为在我面前享受的人了。然后怎样呢？摩西听了这些话以后，第二十四章啊，这里就回到现在，你看到我们用的经节是十九章以后就到二十四章了。二十四章到第这个对他说完以后啊，这个摩西下山就带着这七十个长老，就是以色列的长老，就负责人呢、啊，七十个长老一同啊到神面前去。这一节很好，我念给你就可以。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七十人都上了山。我想现在啊地震什么已经都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啊！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不是真正看见他，只是看见他那个 expression， 不是那个 figure， 不是一个 figure， 不是看见神站在哪里啊，是有一种显现，叫人知道那就是神。他们看见以色列神，他的脚下呀，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是属天的，蓝是属天的，却是宝石，又是神制作的。是属天制作出来让神作为站立根基的，如同什么呢？天色明净，你如果看这个蓝的天，神呢就站在啊那样的宝石上面，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换句话说，人到神面前必定要死，因为人不能见神，但是啊神的手不加害在他们身上。这一节真好，他们观看神，然后呢又吃又喝，吃一吃看看神，看看神吃一吃，吃一吃看看神，喝喝再吃吃再看神。我看全世界啊，整个人类历史啊，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这七十个人的几个小时。你相不相信呢？七十个人代表以色列人，跟着亚伦啊、跟着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一同在那里，在神的面前，神在他们面前显出来啊。神显出来，不是我在说，不是你所看见有神的脸，就说就是一个神，下面呢有平铺的蓝宝石啊，好像天色明净。然后这帮人呢观看神，又吃又喝，观看神又吃又喝。哎呀，如果一问我，你说哎呀朱弟兄，你只有一件事你懊恼什么？我就是我懊恼没有做那七十个长老之一，其他我看旧约我羡慕的不多。你要做亚当我不愿意，对不对？你要做哑巴死那么早我也不太愿意， 你叫我做 site， 我一定要做，就一定要做，但是去做一个 physical site 我也不愿意。叫我做亚伯拉罕，我说我现在太老了，答应不来了。叫我做以撒，没有什么出息。叫我做雅各，这个打得太凶，受不了。他说叫我做这个长老啊，喝酒吃肉，对吧？又吃又喝，又观看神，又吃又喝，观看神。弟兄啊，你们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啊？要不然就到神面前，主啊，我求你救我呀！没有吃，没有喝，要不然就是又吃又喝，就把神忘掉了。我讲对不对？又几个人又吃又喝，又观看神，又观看神，又吃又喝，我们不就两个极端吗？要不然就是有神没有吃喝吗？要不然就有吃喝没有神吗？没有得博士，你看博士论文要出来了，要 oral 了。我看他祷告特别多，主耶稣啊，求你与我同在，主啊，因为什么呢？观看神了嘛。等到这个 oral 一完，那个钉啊来握你手了 ，Congratulations, Dr. 高，马上哗，吃喝了，神就不见了。这些长老啊，在摩西的带领下，真甜美啊。他们这样呢，很观看神，他们吃喝，因为什么呢？他们摸着神的所事了，这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们也摸着神做事的法则了。他不仅有神的律例了，他就是所事；也有神的法则了，就是典章。有律例了，也有典章了，有这个条例了；有律例，也有条例。所以这般人呢，就成为呀、啊、对神有一种认识的人，因为他这样的认识神呢、啊，所以他观看神又吃又喝。对不起啊，忘记我应该看表的。我们的时间不多啊，那我们就快点看，我们再翻到下面一页。还好不算太长啊，就是三页。在下面，对神自己蛮有认识，活在神呢、啊、经纶里面的摩西，他要再长了。照说啊，我告诉你啊，摩西带着亚伦、拿达、亚比户，再陪着七十个长老。那个景象啊，在我们的感觉啊，就不能再好了，也不需要再好了，懂不懂？因为这七十个长老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已经那么好了，神显在他们中间，站在贫仆的蓝宝石上，如同天色明镜，成为他们观看的对象。然后他们一边观看他，一边享受，一面享受，一面观看他。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照说已经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了。结果呢，又出了个出埃及记24章，就在这个之后啊，就在观看神呢、啊、又吃又喝以后，24章呢就到了17、18节了。17、18节啊，对不起啊，哎，怎么会到17、18节呢？啊，在哪里啊？我要再回来啊，来还是看我的圣经比较可靠啊。到这个12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了：“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第一次不是上去了吗？那上去是很冒险吗？懂不懂？哗，打雷啊，雷轰啊，闪电啊，地震动啊，他上去了。感谢主，跟亚伦在一块儿。第二次神说：“来来来来，你再上来。这次啊，你不要带亚伦了，因为我已经讲了我的个性了。”我的琐事我也讲了，我的法则了，亚伦要在那里帮助啊，教导他们。现在这样呢，这次你带着啊你的帮手约书亚来，你要上山到这来，住在我这里，我要将诗版我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是不是？然后这样呢，摩西上山就是15节，上山以后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我读经的你们累不累？你们要是累我就不读了，干脆讲故事了。但是讲故事就没有圣经了。如果读经啊你们可以受得了，就请你们忍受我讲给你听。我读的是很起劲，因为的确好，你听不懂你就姑且忍耐，你说他读完以后就好听了，对不对？他这个摩西这样的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所以一共多少天呢？一共47天，懂不懂？ 他们不是观看神又吃又喝吗？这个吃得很痛快，喝得很痛快。我想在那个时候，摩西啊，唉，感谢神，一切终于了结，我们现在可以快快乐乐地进到迦南美地去，埃及呢已经远远丢背后了，这个旷野呢，现在旷野应该可以过去了，我已经知道神的诫命了，我也知道神的条例了，我也知道我们应该过的节气了，这些都是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已经给我领会了。现在根据神的法则，70个长老和我和亚伦和拿达亚比户，我们在这里观看神，我们在这里又吃又喝，一切都不能比这个更美了。然后神就说上来吧，懂不懂？上来怎样呢？住在这儿。住在这多久呢？他还不讲，先说上来。上来以后，我想走到半山腰啊，不知怎么走了，神不见了。要多久？6天。6天呢，没有什么。到基地第7天，神说：“来来来，在这儿，对不对？”再上去后，40昼夜，40昼夜在那说什么呢？神就开始启示他自己了，启示他自己和在他自己里的工作了。所以你注意啊。他这个出埃及记就是主体啊，就着神的启示，就是这样三个大段啊。第一个是神的作为，这我们没问题了。第二个，神的法则是什么呢？在这个神的法则里就有10条诫命和各种的条例和什么呢？和节期。然后怎样呢？然后神说你再上来，这一次啊，你要上来的久，这一次啊，你要把亚伦留在那儿，可以决断一切的事。然后怎样呢？我要把我心头的旨意啊告诉你。但他说我告诉你的，他不说这个旨意，他说什么呢？我要把10条诫命啊，用我自己刻下来，刻在石板上，是我的石板，换句话说，以我做石板，在神的所事里把神的所事写出来，然后啊颁布给你。这个神的所事写出来颁布是什么呢？就变成这个会幕。如果你现在这个不懂啊，我这个幕写错了，也许是对的，没关系，对和错你知道是那个幕，哎，然后是帐幕，这个会幕啊和帐幕，就是神说啊，你知不知道啊，到末了啊，我不是要你这帮人在外面兴兴奋奋地跟着我，我也告诉你啊，我也到后来呀，完全住到你中间去，我也到后来呀，也借着你们完全的把我彰显出来，会有这个妙嘞。开头不是一个很大的神吗？拿一个大棍子跟在你后面，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对你不顺眼的，神啊，神上啪一棒子打，打完以后你走得很痛快，神的作为。慢慢神就讲了，早晨起来守晨更哦，这是土话，今天摩登语言是要晨兴哦，这是摩登语言，管它什么语言吧，每天早晨要起来吃一些食物，然后怎样呢？你要看见哦，这一位神呢、啊、是怎样一位神，这一位神呢、啊、盼望我们怎样生活，这一位神呢、啊、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享受，然后再说什么呢？我这一位神要在我的所事里把我赐给你，然后成为你们呢一切的经历哦，那个可不得了。那里面就说到这个会幕了，是不是？这个会幕有什么呢？有外院子，然后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听懂不懂啊？懂不懂啊？啊？正在听，懂不懂啊？不懂你就说，反正记得，你像朱总讲的，有外院子，有圣所，有至圣所。外院子有什么呢？有一个坛，是为着你把自己奉献的，还有一个洗濯盆，是叫你在神面前得洁净的。然后你进了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啊，橙色饼的桌子，是为着神来给你享受的。然后什么呢？有金灯台，是、啊、神在你上雕刻锤打出来，把你做出来，做成一个灯台。然后呢，还有一个金香坛，是可以在神面前呢和神来往的。然后你再走到最里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月柜， 约柜上面有基路伯施恩的座，就是天使遮盖，说人呢可以来和神在一起。在这个里面有什么呢？三个东西啊。第一个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说出复活；第二个有这个法版，说出神的所事；第三个有金冠状的玛纳，说出神是人的供应。哎呀，在这里啊，神就开始说了，你知不知道啊？我和你不遥远，我不是没有事干搞青蛙的，我也没有事干搞狮子的，对不对？很多狮子嘛，我也不是没有事干杀男孩的，我也没有事干飞来鹌鹑叫你们吃饱的。我告诉你啊，我是神，我有我的法则，我有我的自己。这个我的自己啊，绝不是像你所领会的那么单纯。我的自己不再是一个天上的超越的属天的在荣耀里的自己，我的自己要成为在地上借着你们彰显出来经历出来的自己。这位神呢、啊、不再遥远了，这位神呢、啊、和我们来在一起了。所以这样呢，他就设立这个会幕啊。这会幕摆出来是做什么？就告诉我们，这一位神要成为我们一切的经历，而我们一切的经历都不能离开这位神。蒲弟兄，你不是好弟兄吗？你这是不是好弟兄？哎，你看你旁边两位长老都讲好弟兄，你知道你有难处，难处在哪儿？假如有，不一定真的有。第一关没过，第一关没有过，第二关绝对过不了。这个要跟随主，第一关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坛，坛干什么？就奉献，叫你把自己放在上面，让神烧成灰。神说我满足了。有一个弟兄的名字叫陈辉，这个弟兄姓吴，这个吴他信耶稣了，信主非常爱主，就给自己起名叫吴陈辉。你知道认识一个弟兄吗？在这是在菲律宾呢，菲律宾一个服侍主的弟兄，我第一次见他名字，我好羡慕。我说为什么我不叫朱成辉，这个名字给他拿去了，吴成辉。我告诉你，这为什么？你要跟随神，神就说了，你要认识我的自己，要认识我自己啊。那我想你先要看见，先要看见我的经纶是什么。我的经纶都在这个会幕上，这个会幕是我的居所，这个会幕也是你们的所事，这个会幕是我彰显我荣耀的地方，这个会幕也是你们经历我的地方。所以啊，第二次上山了，神就开始把这个会幕啊中一切的丰富啊都摆出来。那现在再问你，菩提兄，那通济坛那个关呢、啊、到底过了没有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难什么？中国人一讲到月桂兴奋的很，发芽的杖，哈利路亚，懂不懂？死了还会复活呀，石块法版，哈利路亚，神就刻在我的里面。金冠上成的玛纳，神天天成我的供应营养。哎们就是不肯上坛，说把我烧死，把我烧成灰了。我是中国人呢，天下有中国人喜欢成灰的，那是美国傻瓜才成灰呀。我们中国人哪一个人肯说，主，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求你把我烧成灰。弟兄，你不是很爱主吗？爱不爱主啊？你敢不敢站起来对我们讲，我现在要祷告了，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他，求主吧，求他把我烧成灰。那就不要讲事业前途了，连存在都出了问题了，还什么事业前途何须一顾。跟着这神就讲了，什么事业前途，你根本就成灰了吗？来来，对不起，我今天要用你们时间，因为我对讲道没有兴趣了，对他们倒蛮有兴趣。你看这两位弟兄多可爱，连你吧，邱弟兄，三个吧。这位弟兄很好，台大毕业的，了不起，而且是个天才。你看他带诗歌，突然发现没有人弹琴，他跳下去就弹琴去了，什么都会，什么都会。所以无论我们有什么事都交托给他做，都能做的。他这个有一个名字啊，就叫做叶成灰渣子，不能成灰，成个渣子。我讲对不对？有没有成灰啊？是干枯啊，干枯啊，磨了，没丢了。没丢什么意思啊？
不对，
不对，没丢了，对不对？哎，我这个，这个是不愿意成灰， 这不要说成灰了，这个多多少还成点灰渣子啊，这个成灰啊。你看我们杨弟兄多风采啊，站在这里多吸引人啊，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教会将来的盼望，教会今天的注视嘛，这怎么能成灰啊？这应该被主大用哎，这个啊，这个是成灰渣子，这个是拒绝成灰，这个是想也不想。你叫我成灰啊，邱弟兄啊，成不成灰啊？你若叫我成，我就成吧。天下有这种灰啊，天下有这种灰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四个人站在一块儿，那你可得请你们原谅我了。我这个老弟兄啊，懂一点什么叫成灰。你也不能跟神讲理由，你也不能跟神辩论，你只能告诉神啊，神，我把自己交给你，奉献献给你，我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这个人就开始啊，摸着神的自己，认识神的自己。这个青年人一看很羡慕啊，我愿意有一天也像老弟兄那样讲道。
Amen.
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啊？
有
啊，没有就糟糕了，应该有啊。哎，但是只愿意成灰渣子，不愿意成灰。那我告诉你啊，讲道里面都是渣子，讲出来道就是渣子道，不干净，里面一大堆狐狸八怪的玩意儿。还有这个拒绝，叫我侍奉神，阿门；叫我跟随主，愿意；叫我奉献摆上，可以；叫我做爱宴，我可以熬夜；叫我奉献钱，我做两个职业都可以；叫我成灰，不干。对不对？你妹妹在不在？后河嘞？身体不好没来啊？要不然我想问问你妹妹，到底你在家里有成灰没有啊？还是成棍子打来打去的？这个跟随主很有意思啊！跟随主第一个，神就说了：“你要知道我自己吗？你的成灰。
Amen.
你要把你所有一切奉献给我，
Amen.
让我照着我的主权来处理。
Amen.
我要把你做成灰，把你这个人做成馨香之气，叫神来满足。
Amen.
哎呀，认识神的自己那个路啊，
Amen.
真是超越！谢谢你们啊，真是超越。”这里又开始说，这个摩西开始就认识这些东西啊。第一个，他是对神呢，他是与神一同在属天的境界里，他上山去了。然后呢，他就满有神经纶中的启示，他看见了这里有外院，看见了这里有会啊，这里有圣所，也看见这里有至圣所，看见神所要做的一切的工作。然后这个样呢，他这个人是明亮的。确实与神的性情，与神呢、啊、同性情同运作的，这是在32章啊17到20节，我读给你就可以啊。所以约书亚听见，因为他在山上，神对他说这些话啊，那已经就是非常高了，非常超越了。神突然就讲了：“你下山去吧，下去。你从埃及领出那些百姓啊，现在已经犯了大罪了。”所以说，摩西跟约书亚就下山了。下山的时候啊。就这个听见下面呢、啊、又是敲锣打鼓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在打仗。”摩西说什么呢？你看他属灵不属灵啊？他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啊，不是，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这个属灵不简单的，你看约书亚不属灵吧，把人唱歌会听成打仗，这就是约书亚。所以常常长老带弟兄的时候，把弟兄们的唱歌都听成打仗，懂不懂？这个约书亚不属灵，他真属灵。他说这也不是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下山的声音，是人唱歌的声音。然后这样呢，摩西啊就进营前看见牛犊，就是以色列人呢、啊，因为摩西不是47天吗？不下来吗？说这个摩西到底到哪去了？山上大概是死在山上啊，那我们也不能上去，那我们就干脆再做一个神来带我们吧。所以明天我们就会讲他怎么做这个神。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金牛犊怎样呢？摩西一看见这个金牛犊啊，又看见人跳舞。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犯各样的罪。就在那种情形里啊，摩西变法烈怒，把两块板呢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成粉碎啊，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你吃你自己种的，你犯的罪你自己来承担。你看摩西是不是能够与神同性情，与神同运作？神怎么厌恶他怎么厌恶，神怎么审判他怎么审判，神怎么不乐意他也怎么不乐意。他这个时候和神呢、非常的一致了，因为他认识了神的自己。然后怎样呢？他是蛮有审判呢，也是蛮有恩慈的。这里有一段话都不太好懂的，一个是32章26节，他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到那儿来，然后他就说了，个人要拿刀啊杀自己的弟兄，那就是审判了啊，是蛮有审判的。然后怎样呢？就到31、32节啊，他就回到耶和华那儿就说了，哎呀，他说这些百姓啊，做了金牛犊，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大象，求你把他们全部灭光，留下我的儿子来做你的产业。你们笑什么笑？怎么讲的啊？任由你念念看。31、32节，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百姓犯了大罪，
对，
自己做了金像，
对，求你把他们全部灭绝。
里面
倘若什么？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Amen，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要是我的话，气都气死我。这吃饱分面死干了，好好牧完了几个羊，好好的把我搞出来受这个羊罪，这是羊罪，或者受这个神罪，懂不懂？所以怎样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然后怎样呢？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这里很感人呐、不然怎样呢？不然呢、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要想灭绝他，连我一块灭绝；你要想留着我，你就得留着他。你不能留以色列民，把我也干掉算了。你要可怜我，你就得赦免他们。你看这了不起啊！现在你们看这个摩西多属灵啊，多属灵啊！这个时候啊，他呀、一面来说他是有审判的，一面来说他真是满了恩慈的。然后到33章第8节到11节啊，那里就说什么呢？摩西就在这个时候啊，受到百姓的尊崇了，所以啊，他就到这个营外呀、会幕那里去的时候，百姓都出来，然后他又怎样？对不起啊，是不是这样？然后这个个人站在这扇门口等着摩西，直到进了会幕，在人面前啊，受到以色列民的尊重。然后33章11节呢，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我问你啊，该不该满足了？他有好几次应该满足，一个就是那懂不懂，在山上看见神呢、又吃又喝，要我绝不走了，要我就是主耶稣这里真好，咱们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也观看你一辈子，荣耀归给你，享受归给我，阿们。但是没有，来来来，再上来，再上来，再上山呐、更看见神了。这次看见的是神自己，到底他要的是什么？看见神的时候，也就看见啊，以色列民的背叛，对不对？因着这个背叛，他显出他的震怒。我与神一样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我也是审判的神。但是也显出啊，神的恩慈，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也是有怜悯的摩西，所以我愿意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样啊，他就在以色列人中啊得着一个崇高的地位。所以他去见神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局面吧，一家家帐篷都打开，大家站在门口看着他，就不得了啊。然后一直等他进了会幕了，大家才回家。然后进了会幕，他就与神面对面的说话，要我就跟神讲了，神啊，你玛哪多降几年，不要停止，我呢也就在这享受几年，享受到我寿终正寝，你再做别的事，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好了。 我在神面前天天见到神，与神面对面说话，我在人面前得着了弟兄姊妹的尊重，好不好？哎，这时候神又来了，不仅神来，不是神来了，是他呀，他自己又来了，他自己呀、啊。我们再往下，这33节，他说啊，33章13节啊，我如果在你面前蒙恩呢、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认识你，好在你前蒙恩。换句话说，求你再教我一点，我还想更多知道你，我还想更多的认识你。然后怎样呢？33章15、16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啊，你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就我要到迦南地啊，你要跟我们一块儿走，我不能带，要你自己来带。然后怎样呢？人在何事上得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和我们同去吗？你看，这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啊，真是深，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回答他，耶和华19节。”这节圣经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说耶和华神，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然后怎样呢？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喜不喜欢这节圣经啊？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喜欢呢、啊，因为一读马上就说：“主啊，恩待我；主啊，怜悯我。”偏偏主就讲了：“我也不是讲给你听的，我讲给摩西听的。”你哪有这个资格，懂吗？因为这个恩待，这个怜悯，不是神施恩给你而已，而是的确亲自能够见到神。神就摩西在那说：“我不仅现在认识你了，认识你的路了，认识你所做的，我愿意、啊、亲自见到你。”所以这个就第四个点啊，对神自己蛮有认识、啊、也与神合并的摩西。在这里19节啊，是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然后到23节啊，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所以多少次啊，就是连说摩西和神面对面说话都不是 physical， 因为摩西真正说：“神啊，求你显现给我看。”神就说：“你不能看我的面。”那不就说出以前那个面呢？不是 physical， 是个 spiritual， 懂不懂？属灵上与神的交通。现在他是 physical， 我要见到你的面。这个神就说了：“你不能见我的面，但是我要从你旁边经过，然后怎样呢？我要将我的手收回啊，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懂不懂？现在讲这话，神摩西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或者说过分的祷告：“神呐、啊，咱们交通这么久，面对面这么多，到底你阁下的尊容如何？还没看过，能不能请你把你的脸呢、啊、给我看一看？”神说：“那不成，我不能给你看。我若要给你看，你就死了。那这样好不好？我从你旁边过，我用手遮住你，等我走过以后，我把手拿下来呀、啊、你就会看见我的背。你懂不懂那个恩典呢？那恩典在哪里？你不能看见我，因为我是无限嘛。你若是看见我的一个脚，你就能知道我是谁了。看见我的背，就是看见我的无限。我是一位无限的神，我是在无限里做事的。”刚刚跟随主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喜欢把我们的神放在一个框框去，我的神要听我的祷告，我的神要爱我，我的神要医治我，我的神要祝福我，都把它放在框框里。然后，哎呀，我这个神对我最有怜悯了，这是个框框。摩西长一长啊，长到一个地步，神，不不不不，我不愿意再有框框了，我愿意看见你了，到底你如何？神说你不能看，我是无限的神。你若看了我，你就不能存活了，但是你可以看我的背。为什么？你看见我有限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属灵的意思啊。我讲到这里，我是知道，我写纲要我就讲主耶稣啊，我知道很多会出门的讲这个给他们听啊，那你们就很受苦了，懂不懂我现在讲的话？听得不好懂啊。摩西跟神讲啊，我想见你的面。神说你不能，你见我的面就得死。为什么？因为我是无限的，人要进到无限里，不就没有了吗？消失了吗？所以你见到我，你就得死。所以我要从你旁边过，我遮住你的眼睛，走过以后我把手拿开，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我的一部分，但是你看见我的一部分，你就知道我是如何无限的一位神。我也告诉弟兄啊，刚刚我信主的时候，我的主小得很， 我的主很晓得是先知的医治的带领的祝福的打击的是神来剥夺的。我现在信主五十年了，将近五十年啊，这49年多的时候，慢慢我就领会了，我的神是无限的。因为你这样无限的认识，我告诉你啊，你整个服事的感觉都会改变。宗教最叫人主观，我对你不对，应该这样不可以那样，向着神就要怎样，你要认识神的无限就懂了。不是有神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有神的问题，不是做什么问题，是有神的问题，不是读什么书的问题，是有神的问题，不是你怎样追求的问题，是有神的问题，不是你怎样奉献的问题。你这一生必须活在神的里面，然后怎样呢，让神来扩张你，把他带到无限的里面去，把你带到无限里去。这个人进到这样广阔的神里啊，奇怪，人就没有什么挑剔，看见什么都是可爱的，看见什么都是有价值的，看见什么都是可宝的。摩西是带到这样一个程度里啊，才能来建造神的会幕，才能真正的与神同工。你懂不懂啊？懂了，感谢主。克克，懂不懂啊？你不是服侍主的吗？我告诉你啊，服侍主的早期都是挑三主事。我那个地方的长老说，这个他没有说，我是替他说，或者我不是，有人说我那张儿子长老若是像猪牛那样，我们就好办了。你看，就是人有限，对不对？然后跟我一起配搭这个地方，你看根本没有恩赐，没有用，主把他放在旁边，别的事不说，就折磨我嘛，懂不懂的意思？然后这样的，你看我所服侍的很好嘛，你看都是给别人糟蹋掉了。为什么？人活在有限的里面，活在有限里，看这个对，看那个不对，看这个可以，看那个不可以，看这个该，看那个不该。等到有一天神说不不不，你要知道我是无限的神，你要在我的里面根据我来侍奉我，你会觉得主啊，你是何等的宽广，能不能清楚啊？你是何等的宽广，你会对每一个人有一种尊重，就像神那样的尊重，神尊重每一个人。你会对所有圣灵的工作都尊重，就像神那样的尊重。你会对每一个圣徒的爱主都尊重，就像神那样的尊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已经从你自己的框框里出来，进到神的广阔里面去了，能不能懂这意思？所以这里就说出啊，他看见神的无限，也知道现在对人的认识啊不能完全，然后怎样呢，他就注入啊神圣属天的范畴，他就再一次上山。这是第三次，第一次跟亚伦，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吃饭了，长老吃饭了。第二次跟约书亚，下面就干起来了，对不对？吃喝犯罪了。第三次呢，他就自己上山。这次上山怎样呢？就注入啊神圣属天的范畴，然后耶和华与得以耶和华来一同站立。这个一同就是耶和华来复辟他站立，不是他站在这，耶和华站在旁边啊，是耶和华的站立和他的站立连成一个，他和耶和华一同站立。然后这样呢，听耶和华宣告耶和华的名和他的所事，认识以色列民的软弱，而把自己归类其中。以色列人真软弱，他就这样呢，我就是以色列人。本来他不是高高在上吗？这些民，你这些百姓们，现在以色列人如何我也如何，我和以色列人是一致的。本来这里我这个地方教会，哎，弟兄姊妹，慢慢就懂了，这些弟兄姊妹就是我，我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懂不懂这个话？高弟兄啊，若是有一天主怜悯，你也对我讲，朱弟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蒙恩就是我蒙恩，我蒙恩就是你蒙恩，哎呀，不得了啊！你现在对你旁边的蔡弟兄讲讲看，你说蔡弟兄啊，你蒙恩就是我蒙恩，然后我高弟兄蒙恩就是你蒙恩，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人没有这个观念的人说我乃是竭力追求，然后别人都打到一边去，竭力追求，我要做得胜者。甚至说，我说难办难办。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得胜过自己，而能与圣徒是一，懂不懂意思？得胜你自己，我要这个我要那都不要了，我就愿意和圣徒是一。摩西到后来啊，就学这个功课了。以色列人的软弱， 成为他的软弱了，以色列人的不行成为他的不行了，他把自己和以色列人连起来了。那高顶不能讲，蔡顶啊，你要不要站起来对高顶讲，高顶兄啊，我的得着就是你的得着，你的得着就是我的祝福，你讲讲看，很甜美的，你对他讲，不要看着我们讲。
高顶兄啊，哎，我的得着就是你的得着，哎
妈，
你的得着就是我的祝福，哎，
这不是人讲的，天下没有人过这个生活，天下人都是，哎，你圣经读几遍了？哎，最近也不多，读的不多了。最近每天读十二章，你每天读多少圣经？十二章，你读十二章啊？我每天只读九章哎，我回去加油，每天要读十四章。你看，我的得着就是你的咒诅，你的咒诅，你的得着就是我的限制。人是比来比去，打来打去。你讲频道比我讲得好，我就不服气；我讲频道比你，然后就问了蔡总，你最近怎么样啊？感谢主啊，主完全是主怜悯，都是主怜悯。我最近带了十个人呐、啊，参加小牌聚会，你一听里面就酸起来了。主啊，他搞了十个，我连一个还没搞来呢。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没有神吗？对神不认识吗？等你真正对神有认识，你就会说：主啊，我和基督的身体是不可分的。我和圣徒是不可分的，就像摩西在这里和以色列人呢不可分的，然后这样呢也认识神的旨意，仰望神的旨意成就，结果这样呢他就下山了啊，下山了，下山带着神，也是四十昼夜，这是第二次的四十昼夜，下山了，带着神圣性情的构成与活出，他下山的时候这个人是属灵的啊，而成为一个与神一个神人合并脸面发光的人，他这个人与神不是神人合并，请你改一改啊，而成为一个与神合并，不是神人合并，而成为一个与神合并脸面发光的人。就在外面说呢，他拿的石板，这是他雕刻的，因为神给他呢已经打破了啊，神不能在他的琐事里把他琐事告诉我们，神要借助我们的琐事把他琐事告诉我们，所以才有这个我们做石板，他来写字，然后就着外面的上面的字来说是神写的，然后他活实的合适的活在神面前，也住在人中间。三十节四到五节啊，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出来时候啊，便将耶和华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啊，摩西用帕子蒙上脸，懂不懂？在人面前他是一个样子，到神面前又是一个样子，在神面前他可以癫狂，在人面前他是谨守，非常属灵了。这个时候末了对神自己蛮有认识，然后就执行神的经纶了，在以色列人中生发他们奉献建造的学院，明天再讲，在以色列人中间勾画出神圣属天建造的蓝图，明天再讲，在以色列人中间显明各种有恩赐的人，明天再讲，带领以色列民有新的起的正月初一立起帐幕，明天再讲，就是最后一点需要讲什么呢？神人摩西完了工，完了工就应该庆祝嘛，懂不懂？完了工，换句话说，这个会幕给他做出来了，完了工，只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摩西就不见了。你相不相信呢？这么属灵的一个摩西，当他把神的经纶执行出来以后，他就不见了，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这个人属灵人呢、啊，最大的试探就是想留名，想留个什么？不是留名，留个什么？这是属灵人最大的试探。这个翟弟兄啊，翟英义啊，哎，我真是爱你，我的确爱这个弟兄，太好了，这个弟兄。他呀，读这个《生之旅》，我听说，我没有读过，他读了，听说他告诉别人，说这个《生之旅》呀，这个真理啊，什么，如果要出一本书啊，要怎样，要有真理啊，什么，是不是这一类的话？哎，你起来说一下他说的话。因为翟弟兄你知道这个中国的词源呢、啊、中国大陆出这个词源是不是词源呢、啊、翟弟兄什么书啊？他不愿意讲了，大概一共全中国七个编辑，他是其中之一，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国文的底子好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在这讲到的时候，他下面一个个字都可以分析出来的。他跟你怎么说？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成书来讲，
做一本书啊
成书来讲，就是圣经的分量还不够。
什么东西不够？
分量还不够。
什么东西分量不够？
我想就是可能是指的真理啊。
真理的分量不够。对， 很好的评语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拿到圣旨礼，我也看一看，我不是跟你说我看了就睡觉了吗？今天中午我又翻一翻，我觉得还是值得读啊。但是有一点我也告诉你，这个人呢、啊、特别对这个稍微有点属灵得着的人啊，最大的试探就是盖好会幕后要和神一同挤在这圣所里面，有神还得有我，拜神的时候纪念我，要借着我来得着神，会不得了啊。摩西奇妙就在这儿，当他把一切做完以后啊，他就消失了，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啊，摩西自己也不能进去了。主的仆人最大的试探都在这里，求主怜悯我们。